圣经。今天诵读的经文是约翰福音十七章十四到十八节。好，我们一起起。我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今天给我们证道的是张牧师，他证道的题目是出世与入世，请张牧师。
亲爱的弟兄姐妹，诸位朋友，大家平安。感谢神，我们又聚在神的家里边，但是我们也的的确确看到哥伦布的冬天真的很长，好像又开始冷了。这一段时间听说这个流感非常的厉害，而且在全国的范围之内的话还出现了人命的事情，有几十个，而且还有些年轻的。所以我有点想到说出门在外特别一个人的时候特别要保重，因为你的身体也是神的殿，神在你身上有很多的托付要你我去完成，所以说我们要在这样一个季节要特别的有一些的自己的self-discipline，自己去自律，然后自己去知道说有些东西的话要跟神去同工。刚才说到说，因为我们还年轻，神给我们有很多的托付，包括神给我们有他的意向。你知道我们下午堂青年崇拜的意向是什么吗？OK， 我们可能到小组长层面的话可能知道了，我们的意向是起来，这是第一次公布，我后边还会有一个 slide， 起来为主赢得这年轻一代。因为我们这一代人很特别，特别是从大陆过来的，大多是独生子女，你面对很多的压力，你又来到美国等等，你也会看到说在国内这个族群的人是很多的好处，也有很多的短处，离婚率是很高的，因为很多的东西压在里边，那这一群人谁来去帮助他们？我们像我们应该是隔代的人很难，但是你们是责无旁贷。那带我们去承受这样一个托付或者意向的时候，我们首先要知道说我们是谁，我们的身份是什么，我们跟这个世界的关系是一个什么关系。所以说我们从二月份开始我们在传递这样的意向，但是呢从这一次下一次我都会讲到说我们在主里边是谁，然后我们怎么样去主对我们的期待是什么，我们自己先站稳脚跟，然后才不会被这个世界的潮流所带走。所以今天的题目出世而又入世，那今天的经文的话就是在刚才读到约翰福音第十七章。所以在我们在进入经文之前的话，我们再一次到神面前，我们来寻求他的面。天父，我们知道你借着你的灵就在这个时候，你其实你与我们丰富的同在，因为你告诉我们主耶稣你是那真葡萄树，我们不过是枝子，如果你不在我们当中，我们就是一些枝子而已，我们什么也不能做。因此我们知道虽然我们眼看不见，但是我们确信主，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聚集的时候，你就在我们当中 作王掌权。主，我们既然人来到这个地方，我们的心也在这个地方，我们愿意尊你为大，称你为主。主，我们谢谢你，求你继续在我们当中行的奇妙的事情。这样祷告着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这个题目你会发现说，出世而又入世，当然理解上的话应该先出来然后才能入，如果不出来的话怎么入呢？那么首先大家有可能就觉得说，什么是世界，什么叫出世入世，这个世 是指什么，这个世界。世界的话，这是我用上一次的主日学的一个解释，它总共有五种解释。就是说世界一方面的话是指神创造这个宇宙万物，这个是在约翰福音的17章24节，神创立世界以前这个世界。然后另外指是人所居住的地球，就翻译成世上。另外这个世上的全人类，非常出名的约翰福音3章16节，神爱什么，那个字就是神爱世界，他指的是世上的人。所以说这个神爱世人，然后呢就为这些世人死了。然后另外的话是第四个，就是指的是人类的精力、情感以及财物。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没有放上去，我昨晚上我做的时候应该带上边，可能两个版本拿错了。就是说是在马太福音16章26节，他说人赚得全世界而失掉自己的性命又算什么呢？那个全世界，同一个字，我讲的都是同一个字。这个世界的意思的话是人类的精力、情感、财富，人赚得全世界。那么第五个就是负面的，与神隔绝、反对神的一个世界体系，包括约翰福音2章15节，就是说你爱世界就不爱父的心就不在你里边，然后呢父就是说你爱世界就不能爱神，因为世界跟神是为敌的。这个就是与神隔绝，是反对神的一个世代体系。因此同样这个字可以很多，看上下文有很多不同的解释。就是一种是神所创造的宇宙万物，神创立世界以前，然后人所居住的地球，在世上的万人，那么另外一个世上的全人类，神爱世人。再一个的话是赚得全世界，是指包括人的个人的经历，你的所有，你包括你情感、财务等等的。第五个的话就是负面的，是反对神的一个世界体系、世界的潮流，就是这个世界与神是为敌的，或者说从上头来的从来不属这个世界，这是耶稣他讲的。那么这是出世与入世这一个这样一个概念。那么我们看到说这个经文是出在约翰福音17章，17章是一个什么经文？我想大家以前这个应该有印象，因为以前的时候我们谈过，17章是大祭司的祷告，就是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最后在他门徒的一个祷告。他从13章开始就把一些门徒聚集在自己的这个面前，就跟他们讲，跟他们示范，跟他们洗脚。然后17章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就是在向神祷告，总共有3部分内容。第一个为自己来祷告，说父，我已经荣耀你的名，然后呢我现在就是说我现在求你使我同你同享荣耀等等，他是为自己来祷告。第二个是在6节到19节，就包括我们今天看的一个经节，他是为他的门徒来祷告，他看得见的门徒祷告的事情的话，是为这些门徒要合而为一，同时的话为他们所这个迎娶了这些门徒，就是他坐在他面前这一群的门徒来感恩。那么后边的话他就是这个祷告的这一段，就是这些门徒跟世界什么关系。那么第三段的话就是20节到最后，他在讲到说为着那些未来的人，因着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就是也包括我们。 就是他祷告的主要内容是合二为一，合二为一，合二为一。这个我想以前讲到曾提过。那么所以说这段经文是介于他为门徒祷告的第二部分。第二部分他就讲到说，你们跟世界到底什么关系，就是我们今天看到这段经文十四节到十八节，其实十九节也是，它只是有一个重复而已。所以说这是我们这段经文的一个背景。那现在就说我们就出来来看这个第一个观念，说出世而又入世。说到出世大家会想到什么啊？五台山。对，我们的道教跟佛教就是出世的典型。他们佛教就说人苦海无边，然后呢有很多的欲望，因此我就逃避到一个地方去做和尚。特别是我们经过一些情感的痛苦、财务等等，说看破红尘，然后呢女的进尼姑庵，然后男的去进到和尚那边去，然后呢与这个世界隔离，这样的是一个遁世的一个逃避的一个出世的这么一个状态。然后呢就开始修炼。你不要觉得以前的天主教基督教没有修炼，其实有些时候我们的灵修包括天主教以前的时候那种的白色的那种修炼也都是出世，他要脱离这个里边那种繁杂那种罪恶。这是出世，这是佛教跟道教的一个观点。那圣经对出世怎么来看呢？为什么要出世呢？原因，这个世界是邪恶的，这是一个根本的一个原理。原因就是说我们人是里边是那种自私和贪婪是有的。那一个经文的话就是约翰福音第五章第十九节，就说我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圣经里边反反复复启示，这个世界的王就叫魔鬼，这个世界是握在魔鬼的底下。那么那天国怎么会实行？天国是 already not yet。 他们经常会用那个第二次世界大战诺曼底登陆一样，就说诺曼底已经登陆了，整个欧洲一定会解放，但是还没有解放到那块地方，就 already not yet。 因此就这个过程，所以说这个世界的王是魔鬼。因此那我们是属神的。那我们谈到就他说为什么这个世界的王成了魔鬼的呢？为什么世界是恶的呢？我们得往前倒，在创世纪的时候，那个时候世界是神的，有亚当跟夏娃，但是因着那种魔鬼借着蛇的诱惑，我们的始祖就犯了罪，然后就把这个世界卖给了魔鬼。当魔鬼去试探耶稣的时候，他也说这个世界是我的，世界荣华富贵是我的，我要给你就给你。所以说那当罪进入世界之后呢，神就开始救赎，他选了挪亚，审判了当时的那个世界，送了八口人，但挪亚这八口人照样犯罪，然后他就呼召了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一直一直一直一直一代一代一代有很多的约，到了耶稣，耶稣的名字叫把我的百姓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因此耶稣的拯救，神的拯救一直是在进行的。那今天拯救到你和我，因着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因此我们就从这里边把我们拯救出来。因此我们是属神的，因此我们就成了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个就是使得我们知道圣经的观点是我们必须从这边出来，我们是从里边选出来的。圣经里边告诉我们说 神在万人当中选了你我，然后把你我救拔出来。救拔出来从哪里呢？是从一个黑暗的国度入一个奇妙光明者的光明的一个国度。然后我们有一个君尊的祭司，我们有一个圣洁的国度，我们是属神的，不再属世界这个魔鬼的这个子民，我们不再是成为罪和死的一个奴仆。这就是我们这个出世的缘由，是这个世界是罪的，我们就在这里头，本来就是跟这个世界的罪跟魔鬼一同要受到审判，但是神就把我们救赎出来。所以说十四节跟十六节他都是在耶稣都在跟他的门徒讲到说，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恨他们，因此因为他们不属这个世界，正如我不属这个世界一样。十六节，他们不属这个世界，正如我不属这个世界一样。这个他是一个祷告，他是向父神来祷告。这个他们其实就是他的门徒，就是包括我们，就说我们不属这个世界。就像什么呢？就像耶稣不属这个世界一样。什么耶稣不属这个世界？耶稣他本来就不属于这个世界，他是从天上来的，他是道成了肉身，为的目的是什么？把恩典跟真理带下来，为了把那天的粮带下来，为了把那天的真理带下来，为了把天的爱带下来。因此他就实实在在告诉我们，实实在在告诉我们，因为他根本就不属于这个世界。他完成的使命之后，他又离开这个世界，又回到父神的面前。当然他赐下，因着他的升天，圣灵就赐下来。那因着他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说他拯救我们也不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跟主里边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因着我们的基督的救赎，我们就不再属于这个世界。那刚才我们看到说，那我们因为就成了一个被拣选的族类，君尊的祭司，是跟天连在一块的，而且是圣洁的。这个圣洁也的的确确是只有神才是圣洁的。圣洁的这个词两个含义，第一个是所谓的圣洁，就是说这个人很圣洁，就是圣人，就是道德品格很高。其实圣经旧约的他的圣洁的一个本意是切割，切割分出来，凡是属神的都是圣的。我们在组织学也讲过，就这个盘子，就这个你可以做很多的东西，就这个麦克风你可以很多人在讲话，但是因为就是因为被神所使用，它就变为圣的。你说它比别人更加的干净吗？不一定干净，但它属神的。所以说旧约里边经常讲到说分别给耶和华为圣，就那个东西就成了分别耶和华为圣。所以说这个圣洁的一个很重要的含义就是切割分出来，那我们就是被切割被分出来的，因此叫圣洁。所以神在呼召他的选民经常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这两个含义，一个含义你们要活出那种神的见证，另外的话说你们不属于这个世界，你是属我的，因为我是圣洁的。那另外的话说，我们看到说我们是这个蒙召的。所以说有些时候我们说我们的身份有三重含义，第一个的话说我们是蒙恩的罪人，我们的确是一群罪人，但是因着蒙恩。第二个的是蒙爱的儿女，你这个地位你会有爱，有成为神的儿女。第三个是你的使命，你是蒙召的祭司，你可以在蒙爱的儿女上面说我很享受天父给我的爱啊，你在蒙爱的蒙恩的蒙恩的罪人上面说我的罪终于释放了，我在神面前可以坦然无惧了，我在罪上得了自由，神看我为宝贵，看我为圣洁，是都是这样子。但是我们必须要看到说我们是有蒙召的祭司，我们是君尊的祭司，祭司就要去为别人代求，就要去做神的工作。然后呢召我们干嘛呢？召我们出黑暗去宣扬呢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们本身就是出黑暗入奇妙光明，然后同时的话我们也去宣扬这样的美德，神这样的带我们身上的这个大功，也希望神的这样一个救赎大功也临到更多的人身上。 因此这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身份。因此出世的为什么要出世，因为这个世界是握在那恶者底下，这个世界里面没有圣洁，因为只有属神的才叫圣洁。你说有些时候基督徒也看起来也没有跟那些非基督徒比较起来的话，道德水平有些还差， doesn't matter， 因为他是属神的，因为他被神分割出来了，神耶稣，他耶稣的宝血把他的罪都给遮盖了，都赎回来了。说当一个人没信主以前比我还差，是，但是他的罪已经被耶稣对付掉了。他或许现在活得不一定比你那么好，他应该活得更好，他能做那个见证，但是这是一个本质上概念性的东西。所以说我们要从里边出来的原因是这个世界是邪恶的，除了耶稣别无拯救，我们必须从里边出来。然后怎么出来，就是耶稣的救赎。就像耶稣他说，我不属这个世界，你们也不属这个世界，正如我不属这个世界一样。因此我们必须来出世，出离这个世界，被分别出来，是成为另外一群人。那么怎么样使得我们分别出来呢？是什么，用什么办法去分别出来呢？对不起，是我按错了。第十七节，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我们出世的方法是神的真理，是神的道，我们相信神的道。其实这个我们都讲过很多次了，那葡萄树跟枝子的关系的话，也是让我们知道说，那结果子的因着我的话它就修剪，然后结果子更多。然后圣经在讲到说，圣经让我们有得救的智慧，是神的话语，我们相信神的话语，我们去相信这个一个 living word living person 耶稣基督，神的道。因此神的道其实是一个 person， 就是耶稣基督，他就是那个道成人的道， 是看得见的，就是圣经，两个其实是合在一起的。因着我们相信他，因着我们去愿遵守神的话语，所以说我们就有得救的智慧，我们就得救。但是圣经里面接着让我们去督责，我们督责教导，还有什么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使人归正，都是有益的。我们前面那一系列的那个讲道，包括我们信仰的立志，大家应该知道说我们现在为什么在神的话语上面有这么要扎根，因为这是我们得救的智慧，我们要去寻求走在这个正确的道路上的。这是神的话语，就是那些的条条框框，就是让我们不要走在危险里边，不要偏向死亡，让我们走到神让我们走的这个律当中，那圣灵是帮助我们。因此是神的道，是真理，使得我们脱离这个世界，这个道就是他讲的话，就是真理。所以说我们现在讲到这里的话，说我们必须出世，原因是世界邪恶，然后我们就被招出来，有了新的一个身份。那么怎么样有这个身份，是因着神的真理，是因着神的道。所以说真理呢，就使得我们这样子，那我们现在就这一群人就组成了，其实组成了教会。什么是教会？教会不是这个 building， 不是这个建筑物，在很多的地方，包括在中国大陆，有些时候是在坟营里边去聚会的，那也是教会。我相信我们要受洗的弟兄姐妹，你们一定谈过什么是教会。教会是被神呼召出来的，属主耶稣基督的，属神的一群的子民，就这群人就是教会。那这群人教会又称为什么呢？又称为神的家，又称为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是真理在这个地方，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又称为耶稣基督元首的一个身体，这个头是耶稣基督，又称为金灯台。 那我们这里边所有的人在这个黑暗的世界里边，黑暗的世界里边都要去成为眼，成为光。因为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是黑暗的，不知道什么是对，不知道什么叫属神。那么我们就在里边，这一群人就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就是神的家。你现在坐在就是神的家里头，这里边有真理，有柱石，真理的柱石和根基，然后是金灯台，是像灯塔一样发出光来。这个世界会黑暗，有些时候越加黑暗的时候，越显示出这一群人教会的功用。当你周围的人都很邪恶的时候，你的行为就更加显示出那个光的宝贵。你作为光，能够显示出盐的宝贵。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这一个不同于世俗，我们就分别出来会出世这一个这一个道理，我们必须出来。那么这样我们组成一个教会，包括我们自己，那我这样的话说，我是君尊的祭司，然后我们这个圣洁的国度，然后我是蒙恩的这个罪人，我是蒙爱的儿女，我是蒙召的祭司，那我就很好了，把门关起来，我们教会又把门关起来。因此就一个可能说，把我们的墙筑得高高的，我们不要受外边世俗的影响，外面那么的黑暗，外面那么 的污秽，我现在已经挺好的了，我就明哲保身，然后呢就使自己增添灵修祷告，增添就是让教会强很高，这是一种可能。还有一种另外一种可能的话说啊，那我们要这个生活这个世界里边，我们要向这个世界去妥协，我们是一个俱乐部，让更多的人来到我们当中，说光和盐，哎，有些时候就差不多，你干嘛跟别人弄得脸红脖子粗的呢？那这是两个极端，一个是妥协，向这个世界妥协，一个的话说自己筑起一个很高的墙，把这个世界隔离出去。那我们到底采取什么的一个策略呢？我们出世要不要就是完全就是不跟别人接触呢？因此主耶稣教导我们第二个道理，就是入世，要进到这个世界。第十五节他说，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主耶稣把我们从这个黑暗的世界里边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让我们有个新的身份分别出来，我们称为圣洁的神，为阿爸父。但是他说，我没有叫他们离开这个世界，他们依然还要住在这个世界，只是求神你保守脱离那恶者。当然神就差派圣灵住在我们的里边，让我们去可以胜过恶者，胜过罪恶，我们不再做罪的一个奴仆，我们有能力对罪 say no。罗马书第八章说，带有那个圣的律就大过了那个死的律。所以说那我们就不离开这个世界，然后就保守在这个世界里边，就被保守。下一个呢就是十八节，十八节呢他在讲到说，那你不离开这个世界，那下一步该怎么办，会干什么呢？十八节说，你怎样差我到这个世界上来，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来。你会发现我们这些被呼召出来的这一群人，我们在同年龄段里边，你被呼召出来成为神的儿女，你的确确有新的身份，但是你神又让你住在你的同学，你的朋友那么多人中间，同时他保守了你，让你不要去被进入这种试探，救你脱离一切的凶恶。但是第十八节就更加赋予你一个使命和责任，他说 神呐、啊，你怎么差我到世界上来，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界上来。那父神怎么样差耶稣到世界上来的呢？一方面是父神给耶稣一个很明确的使命，这个使命其实耶稣自己的 mission statement 就是在路加福音第四章，他引用的就是以赛亚书第六十章的第一节第二节，这个我就不去读了，让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等等，那一个就是说他来这个世界上就是带着很清楚的神的使命来到，去展现什么是爱，然后呢谁也没有见过神，只有父怀的独生子把神给显示出来，然后呢到时间到了他就顺服神的命令，然后就到十字架上去死，而且从死里复活。那耶稣他的被差派，第一个他的使命和意向是非常的清楚，他自己也非常的清楚，第二个他是舍己和谦卑，在腓立比书第二章地方讲得很清楚，他本有神的形象，他本身就是神，但是他就取了一个奴仆的形象，他就取了一个让他觉得让人本来就是很卑微的那么如此的一个神变成一个人，而且变成一个奴仆的形象，而且为人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一般的人都比他有尊贵。那让我们看到说耶稣他的这样一个被差派的方式是如此的顺服，如此的谦卑，如此的舍己，他这些的特点都带着让我们看到说耶稣也把我们这样差派到世界上来。因此当你说我是基督徒的时候，你千万不要觉得我是基督徒你比别人高一等，如果你在网上 去搜寻当我说我是基督徒的时候，英文中文都可以，它有一篇像诗歌一样很长，不代表说我比别人高，而是说我曾经的最终我现在得蒙了拯救。当我说我是基督徒的时候，不是代表我高你一等，而说我蒙了神的恩典。所以说当我们用这样的方式被神差派，被耶稣差派这个世界上来，那就是神给我们这样一个使命。不但也主耶稣这样子，你去看保罗，他也是我见什么人我就做什么人，为了目的是多得些人，他需要刚强壮胆的时候是绝不客气，需要柔和谦卑的时候被人家打了半死抬到外边去，然后呢他起来爬一爬，然后拍拍屁股就回去了，就这么的怎么打也不会就这个跌倒了也会再爬起来，是一个不倒翁。那么就这样的话说，耶稣就用这样一个方式说父神怎么差派他到世界上来，他也差派我们到这个世界上来。所以说我们现在看到说这个经文的内容，我就把它总结一下的话，这是我们如果上午这个我和 James 的组织学的话，大家知道说我直接是连这个都给 copy 过来了。基督徒与世界的关系从这段经文里边其实可以用等到三点，第一个神让我们继续住在这个世界上，第二点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刚才说了是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第三点我们是被主耶稣差派到这个世界上，这三点。那么现在问题是说第二点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有很多的一些关系，那我们跟这个世界什么关系呢？是跟他朋友，雅各书第四章第四节讲得很清楚，是世俗跟神是为敌的，我们不可能跟他成为朋友。另外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我想这个经文我们已经讲到也讲了很多次了，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二节，而且那个效法是被动的，被这个世界潮流带着走，如果我们效法这个世界的话，同样我们是跟这个世界这个关系是不对的。更有不要爱这个世界，我后边我们看到说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五节，为什么不要爱这个世界？ 因此就让我们看到说这样一个关系，我们作为神的儿女跟世界的关系是好好活着。神没让你去离开这个世界的话，你就好好活着。所以说为什么感冒你也要注意，有些时候我们就是 self discipline 不够，我们的吃饭睡觉这个运动不平衡。那另外一个，我们知道说我们不要这个不属于这个世界，然后我们后面就看到说被拆派这个世界。那么现在这个关系的话，说我们跟世界的关系就有这个一种关系是与世界妥协，这是我们经常出现的。那妥协的原因有哪一些呢？一个可能很软弱，说我心有余而力不足，我知道，我也知道我的身份，我知道我是个牧师，但是有些时候我就很软弱，有些时候会有这种情况，有些时候是力不能胜，神也知道。但越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我们就越经历神的刚强，去寻求神，祷告神。就像我们被神被那个魔鬼诱惑的时候，就出去往下滑。另外的话是无知，缺乏圣经的教导，就是你不知道那个是不能越过那个线，你不知道，你觉得人家都这样子呀，别人都这样子呀，你不知道神的律会带着 consequence 吗？别人他会承受，你也要承受。神的律法是让我们去遵守的原因是为了我们的好，不是神要像个很严格的老师，你就是为了遵守律法而遵守律法，不是的。我用那个孙悟空那个圈，有些人在误解我，那如来佛在哪里？如来佛看，我说与如来佛没什么关系，我孙悟空画个圈跟唐僧，说神给我们有些的一些 boundary， 有些时候是为了我们的好处，但是我们就非得越过去，然后去尝一尝。我就不相信这个，让我就尝尝那个 drug 到底是怎么样，我就不相信我抽一年还会上瘾，你抽抽试试，你看上不上瘾，你对你好还是对你不好。有些人就是这样的一些无知啊，有的是远离神给魔鬼留地步。这一点的话就说我反复跟诸位讲，其实哈，我们之所以能够有这样一个崇拜，就是希望能够有一个地方我们彼此的能激励，然后彼此手牵着手走。我知道这样的一个年龄是不简单一个年龄，当我们远离神的时候，当我们不来聚会的时候，我就在问你，那你在干什么？如果你不来聚会，你能觉得啊，我在那地方做的事情更加觉得让我这个人很向上，然后呢很更加向善啊，更好，那你不来也很好。但是你要知道说你离开了神没有善可言，因此我们要分别这段时间为善，然后你来你不会后悔的，让我们有这些彼此的提醒，这样的话就不会给魔鬼留那个地步。另外一个是明知故犯。那明知故犯的话，那我们只是学一套理论，我们心里边并不真正的相信他，那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说总而言之，与世妥协就有很多的这些原因。那与世妥协这种的这个生活方式有什么特点啊？我想找个人帮我念一下，看找谁帮我念一下，谁的声音洪亮一些啊？石佳，来，石佳，你的声音很好听。对对，就下边第二段。我是结婚20多年的人，我现在才体会到什么是婚姻中的尾声和婚姻中的甜美。我可以去换很多个，我太太可以换很多个， 也会在年轻的时候也可以去很有刺激，但是后边收获的你种什么你就收什么。现在我越来越感觉到说，哦，原来婚姻可以如此的委身和甜美，我在他面前可以如此的透明敞开，除了神就是他，他在我面前也如此。我用这个例子来去，可能跟这个例子对你们也不一定管用，因为你还没有结婚，但总而言之的话说，你，我相信，我不知道用什么更好的例子，在这个，因为对我来说的话是的确是我亲身去经历和体会的。我想这个道理你们应该都很清楚，说那个所谓的与世妥协，那种暂时的感性的刺激，然后呢使我们觉得很好，但是并不真正带给你满足和喜乐。那个满足和喜乐只有从神而来，他爱你超过任何一个人，其他的你用别的东西去代替的话都会出问题。我也相信那些吸毒的人啊，有一段时间真的是很 high， 真的是很美，所谓的那种婚外情一夜情真的是，哎呀，真的是很美，我也相信，但是长久来看，你其实也看看我们周围的人。因此这是与世妥协这种生活方式，最终的结果，如果我们不从里边出来的话，就被他辖制和捆绑，只有到神的面前才能真正的得到平安和喜乐。这是跟世界的关系。一种的话就是对这个世界妥协，另外的话是我们其实还有一种情况的话，就是要爱这个世界。为什么要不要爱这个世界？我们用这段经文，这段经文的话，这个 Melody 给我们读一下好了，约翰一书第二章15-17节。我选的正好都被挡着吗？OK， 好，谢谢。从这段经文里边我们得出了三点。第一个，世界和神两者不可兼得，讲得很清楚，人如果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边，我们不可能侍奉主又侍奉马门。我们心中对我们掌控我们生命的是两个，一个是神，另外一个是偶像，是不可能的，两者不可并存，那么两者必须选一个。第二个，他在讲到说这个世界的内涵就这三个，就是肉体的情欲，无论你吃还是喝，食色人之性也，这两个都是你肉体的情欲，而且非常 strong 的 desire。 另外是眼目的情欲，那好衣服好车好房子，还是反正让你觉得很好的，然后你为之追求追求追求的，都有可能属于这一种。然后你什么让你觉得满足，这个没有满足那一天，因为那个名牌一个带出一个带出，我一看那个什么鞋啊，上一次我回家别人给我说买个什么鞋，说哟最新出来的，最新出来的是什么我都不知道，那最新出来的昨天也是最新出来，今天又出来一个，你还要不要？你还是要吗？那 iPhone 现在到10了，下一个是不是20我就不知道，还是11，反正一定会出来嘛。你现在拿个 iPhone 8就不行了吧？你会觉得很掉价了吗？然后呢，今生的骄傲，你要当美国总统呢，还是要当联合国主席？你要当什么？当了之后还要让别人都要听，在家里边都要听我的，我就是那种地位或者那种骄傲，说我你知道我是谁吗？你说那种也是人所追求的，特别人在退休的时候，那种快退休的时候，那种对那种名声的那种在意啊，这个名字排前排后，哎，我真的见过呀，我觉得真的好辛苦啊。这也是周围的人也是也会发现今生的骄傲，也是哎对我们很在意。 这是世界的事情。 OK， 那另外一个第三个的话，这个世界和世上的情欲都会过去，它是暂时的，然后唯独这个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神说永远长存就永远长存，神说暂时的它就是暂时的。那为什么不要爱这个世界？因为世界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它里边。这个世界其实我们如果没有神，我们追求这三样东西。另外一个，这些东西的话都是暂时的，在日光之下没有新事，一代过去一代又来。那么现在就是说，我们现在回到我们这个正确的一个态度，然后对这个世界要怎么样去对待。第一个建议的话，委身于耶稣，因为我们里边是空的，所以说我们要这些的世界的东西填补。因为我没有自信，所以说我们要去追求那个东西，让别人看得起我们。因为我们本身有那个desire也很强，所以说我们不停地换，不停地吃，吃了又怕胖，胖了又 减肥，就是在里头就很纠结在里头。那为什么？因为我们是空的。那怎么样去找呢？被里边什么东西被它充满呢？在不爱世界之前，就先让神占据我们的心，心有所属就不易放荡。所以说在我们的年轻人在孩子中间的话，其实我觉得很重要很重要一个东西的话，我们发现我们自己的身份 identity 在耶稣基督里边。如果你知道耶稣基督你是谁的时候，你就心里边是很有自信，还有那种满足感，不需要找一直找外边人去肯定我们。这些都是委身于耶稣，注目于影红。我们也都知道，你的眼光越短浅叫鼠目寸光，就没有智慧。你的眼光越久远，你越有智慧。久远到一个什么 地方呢？影红。在影红里边到底是怎么回事情？那就是让我们能够说在神面前的话，说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智慧。所以说世界所能给予我们的，它不会能够满足永恒的一个要求。世界是给你什么你满足，能够满足永恒的要求。因为为什么死亡有些时候真的很公义，不管你贫穷不管你富有，死就是死，你什么你也带不走。这是后边就弄个大悲啊，这那就后来的事你都不知道怎么回事情。人在死亡面前是很平等的。那世界的物质就成为我们为永恒而预备的工具。那现在问题就出来了，你现在有辆车子，你这辆车子你当然可以开很豪华的车子，没有问题，我觉得神给我们恩典我们就好好享受。但你这个车子接了多少人，成了 多少次的人的祝福。你有的东西的话，能不能去彰显神的荣耀？这个是神所在乎的。能够用世界物质成为我们永恒预备的一个工具，因为做工的果效随着我们，那我们对于今生的得失起落就比较容易处之泰然。我们上一次就今天的组织学是，不管是总是主的人，不管是生是死，大事小事总是主的人。为什么？如果说我们那是主的人的话，那能怎么样呢？神把我们放在环境里边，那放在环境里边 我还能怎么样呢？我有神 我还你能把我怎么样呢？神把我放在环境里边，一定有他的功课让我学吗？那神就让我学什么，我就好好学呗。我就不会说啊、哦，就圣就骄傲，就给你点水你就开始泛滥，给你个筐一个下蛋，那是小品的话，就是太浅。所以说我们胜不骄败不馁，很处之泰然。然后注目永恒的时候，我们的优先次序就开始分明，人生就拿捏的恰当。那我们就投资永恒，什么东西在永恒里边有那个果效。这些其实都是我觉得都是很大的智慧。所以说注目于永恒。那么第三个的话就是基督徒的团体生活。那 之所以我们能够出世入世在一个在里边，你靠你自己是不行的，团体生活是彼此守望激励和关怀的一个地方，然后常常使人重新得力，生机再现，一定要保持活跃的教会生活，因为我们单独一个人，圣经里边告诉我们说，魔鬼像那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来寻找可吞吃的人。为什么有些时候大家时间长了不来聚会，我就为大家有点担心，因为这是神的家。当然你可能不喜欢我们这个聚会没有关系，你可以上澡堂，你可以去别的教会，其实对我做一个牧者来讲的话，我唯一希望的你到神面前，你不管哪个教会，每个教会都有优点都有缺点，你就去一个教会然后委身，要保持一个活跃的一个教会的生活。这是我们这个是在跟世界的关系这一个三个建议。那我们讲了这些的目的，我们再回来总结一下。我们在你神在你们同年的这一群人当中把你呼召出来，然后呢成为神的儿女，你的确确出离了这个世界，你的确确从黑暗当中入了奇妙光明，你的的确确是有一个新的身份，然后有你的罪已经被耶稣的宝血所赎，你在神面前是一个公义的人，是一个被神所称义，而且神又给你的圣灵住在你的里边，然后呢让你去能够去对抗这个世界上的一些的势力，对抗你的罪行，然后你就变成一个崭新的人，在主里边一切都过去，变崭新的人，你出世了，但是神又还是没有把你取走，没有把我取走，还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还活在我们周围这一群有些很多不幸的人当中，活在你的同年龄的这一群人当中，原因就是因为神差派你我有他的使命，我们的身份要清楚，那我们的使命就是我们的意向，我们就应该起来为主赢得这年轻一代，这个责任责无旁贷，我们这些年稍微年长的，我们有的是这属灵的经历，可能在世的年岁，可能一些的经验，但是我说真心话，我虽然看了一些书，对诸位你们这年轻人的心理我实在是不了解，说真心话，我也是我在努力的揣测你们在想什么，因为我不是独生子女，我是我们家五个孩子最小的一个，而你们是，而父母从来不在我心上有期望我任何东西，你就上学你就上，上你上不上你无所谓没有关系，你就从来不给我压力，但是你们的父母在你们身上有很多的期望，而你们的同年龄的人现在生活的一个光景跟以前的时候是有根本的区别，那现在你们得了王后的位分，就像以斯帖书以斯帖记4:14，你们得了那王后的位分，你现在出世了是神的儿女，岂不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是为了能够拯救你同年龄的人吗？这是为什么我们有这么一个崇拜，为什么说我们要起来为主赢得这年轻一代，他们需要主。我相信如果你周围看一看包括你回国看一看的话，我想这个结论是不难得出来的，他们需要耶稣。现在的这个自杀率是我很难想象说出于你们这个年龄比你们年轻的人的自杀率会这么高，为什么？因为他们需要耶稣，用你们的生命去见证，这是我们的意向，我们一起往前走。我希望这意向不是我们几个人想出来，而是能够在你心里里边神把你拆派到你的现在的生活的环境里边，是否是让你起来去为主赢得一些你同年龄的人？ 用你的生命的见证去给他们传扬，起来为主赢得这年轻一代，他们需要主。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恩，让我们可以离开这个世界，到你面前，从黑暗的国度出来，进入一个光明的国度，而且有永生，而且我们有圣灵的同在，帮助我们去克服罪恶。主，我们谢谢你，在你里边我们得了自由，但同时你也差派我们到这个世界上。因此我们听到这样的呼召的时候，我们就在你面前来祷告，来寻求主当做什么。因此我就把每一位都恭恭敬敬仰在主你的面前，就像耶稣一样，行着的道绝不妥协，因为这本身就是那真理。但是我们看到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灵巧如蛇，驯良如鸽子，把天父给他的使命完成得如此的完美。同样主，你也巴不得我们每一位学习耶稣基督的样式，去传扬，去担负你给我们这样的福音和使命。有一天我们到你面前的时候，你就夸我们是良善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主，我们谢谢你，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感谢神，今天是我们圣餐。